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远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增3例新冠肺炎病例，西澳新增3例，惠州新增1例。澳洲新冠疫苗推广唔顺利，联邦政府已订购另一种候选疫苗。透州选举自由党胜选，成为首个连续3届执政党。不过去年在澳洲盈利52亿澳元，却只纳税7600万澳元。澳洲酒类生产商将获高达25万减税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5月1日晚上8点的24小时入边，新州新增3例海外输入病例，惠州新增1例海外输入病例，昆州冇发现任何新增病例。西澳政府5月1日宣布，帕斯嘅一名隔离酒店嘅保安同佢嘅2名西友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喺确诊前，佢哋已经喺社区自由活动咗数日时间。隔离酒店的呢名20几岁的保安在4月24日、25日和26日在 Pan Pacific 酒店工作。在具有传染性期间，他在4月27日至30日去过当地的购物中心、咖啡厅、清真寺。这个男子近期曾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西澳州长表示，目前暂时不会采取封锁措施，但之后可能会有变化。泰斯出现3个本地确诊病例后，新西兰已经临时关闭了新西兰至西澳的航线。西澳州长宣布，从5月1日开始，将进一步放宽对帕斯同皮尔的防疫限制。一些新措施将持续1个星期。政府还将为一些小企业提供2000澳元的财政补贴。新的限制措施将在5月1日凌晨0:01生效，持续到5月8日凌晨0:01。新措施包括室内公共场所，包括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乘客，将继续强制戴口罩。在无法保持身体距离的户外活动中，例如大型体育赛事等，人们必须戴口罩。室内私人聚会最多可允许30人，无需戴口罩。人们亦可以观看社区体育活动。5月2日，帕斯体育场的澳式橄榄球联赛如期举行，但观众人数限制在75%。州内婚礼和葬礼将允许200人参加，无需申请国免。夜总会将开放，但人们需保持4平方米的距离。室外聚会限制在500人，无需申请防疫活动计划。所有集期手术将恢复，每日可以有1家人探访病人。大学将恢复面授课，在学校入面，教师和中学生需要戴口罩。室内健身场所、舞蹈工作室和健康房可重新开放，但人们需要戴口罩和保持2平方米的距离。大型体育馆将重新开放，观众容量为75%。图书馆、博物馆、画廊和康复中心将重新开放，需保持2平方米距离。西澳政府还推出一个特定的有针对性的补助计划，为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小企业，例如酒店而提供援助。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领取2000澳元。坎培拉消息，目前澳洲的疫苗战略遇到了重大障碍。由于对血栓问题的担忧，澳洲民众对接种新冠疫苗顾虑重重。为此，联邦政府正在同一家法国生物技术公司就可能进口另一种新冠疫苗进行协商。这种疫苗是由位于法国西部圣克巴兰的维欧利维特种疫苗公司生产。它使用了与流感疫苗同隻水灰质炎疫苗类似的技术，目前正处于研发的高级阶段。这个产品使用了灭活病毒技术，在没有产生感染的情况下刺激免疫反应。这种方法与辉瑞和阿斯利康的疫苗不同。科学家希望，如果威欧利华的疫苗产品获得成功，它可以更有效地对抗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并作为一种潜在的加强注射选择，因为它的方法可以比市场上的其他产品提供更广泛的免疫反应。卫生部一位发言人证实，政府一直在同威欧利华接触，并讨论进口这个公司产品的可能性。澳洲政府继续定期与包括威欧利华在内的一系列新冠疫苗和治疗开发商以及制造商会面。他说，这些讨论的性质属于商业机密，我们继续监测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评估疫苗推出的实际效果，并继续同制造商进行一系列讨论。目前，威欧利华已同英国政府签署了一项产品供应协议，如果通过试验，这个产品将在苏格兰生产。这家公司表示，根据进展情况，可能会在今年最后几个月申请这个产品的最终批准。霍巴特消息，透州州长葛特维恩5月1日夜晚宣布，他所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这次州选举中获胜，并有望组成多数派政府。这个是透州首个连续3届胜选的政府。 截至5月2号凌晨，有 70% 的选票已统计完毕，自由党获得了12个席位，工党获得7个，绿党获得2个，还有4个席位仍在计票中。上个星期六晚上10点，拓州工党领袖怀特承认败选，并祝贺自由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拓州下议院共有25个席位，截至到目前，自由党只差一个席位即可成为多数派政府。该特委因陈世贤，如果不能确保多数派政府，他将卸任。拓州的选举采用的是哈尔哈拉克系统，有5个选区，每个选区有5个候选人被选入。当候选人收到超过配额的投票时，超出的票数将按照选民的偏好进行重新分配。这种比例的投票模式令到胜选的政党难以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在竞选期间，自由党将重点放在各特维恩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绩上，而工党则以拓州卫生系统和可负担性住房短缺为竞选主题。各特维恩在上个星期六晚间的演讲中感谢拓州人和政府的合作，保障了拓州免受疫情给健康和经济带来的威胁。他说，我们将拓州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也是这个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综合消息，尽管谷歌去年在澳洲的收入高达50几亿澳元，但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只交了7600万澳元的税。澳洲议员呼吁对大公司的避税行为采取措施，迫使这些科技巨头对澳洲经济做出更多贡献。谷歌提交给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的最新财务报告显示，谷歌2020年在澳洲的总收入为52亿澳元，高于它2019年48亿澳元的总收入，其中44亿澳元是广告收入。谷歌通过它的亚太部分在新加坡处理广告收入，这个意味着谷歌在澳洲只需为 2.39 亿澳元的税前利润支付7600万澳元的所得税。谷歌公司的总市值约为 2.05 万亿澳元，是全球第四大最具价值的科技公司，仅次于苹果、微软和亚马逊。上个星期，墨尔本工党候选议员哈利勒敦促工党针对跨国避税行为采取更多措施，他认为应该针对跨国公司征收新的地方税，令到数以亿计的税款重返国库，迫使谷歌和面书等科技巨头对澳洲经济做出更多贡献。目前，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正在对谷歌在广告市场上的行为进行调查。今年一月，这个机构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说，数字广告市场缺乏竞争力、选择性和透明度，而谷歌对这个价值34亿澳元的行业有着垄断性影响。这个机构主席西姆斯曾经说，谷歌控制了数字广告市场的整个供应链，这个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写的作业打分。他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对采取法庭行动持开放态度。谷歌发言人说，2020年谷歌澳洲公司的税前利润为 2.39 亿澳元，所得税支出为7600万澳元，并对我们的澳洲业务投资超过10亿澳元。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针对全国手工洋酒商和蒸馏酒商的一揽子支持计划。从7月1号起，小型洋酒商和蒸馏酒商将可要求全额退还他们支付的任何年度消费税，最高可达35万澳元。财政部估计酒商平均将有55千澳元进账。由于澳洲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洋酒业即将获得大幅度减税，澳洲啤酒的价格将会下降，一桶啤酒的价格可能会便宜几元。小型啤酒商和洋酒商将获得最高25万澳元的减税。财政部长弗雷登伯格表示，这些措施将激发对这个行业的投资，这个行业目前雇佣约15000人。他说，这一变化将令到澳洲各地的这些小企业雇佣更多的人去投资业务增长，获得他们需要的新设备和机器。澳洲全国有600家啤酒厂和400家蒸馏厂，大约有三分之二在设发达地区或乡村地区。在过去10年入面，澳洲酒厂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从2014年的28家上升到今日的400家。弗雷登伯格表示，减税是对一个不断增长行业的投资。他说，这个是一个机会，给他们现在有更多的进账，以便他们能够扩大业务，可以雇佣更多的澳洲人。财政部估计，这些减税措施每年将为这个行业带来 2.5 亿澳元的收入。据预测，维州和新州将是这些措施的主要受益者，估计将分别获得1550万澳元和1230万澳元的减税。啤酒商协会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令透露疫情造成了10亿澳元的啤酒销售损失，要会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减轻这个行业的税收负担。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